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王正义。今日的主要内容有：40多国发声明对中共侵犯新疆香港人权表担忧；拜登设定的独立日疫苗接种目标将无法完成；鲍威尔表示高通胀是暂时的，美联储不会抢先加息；众议院外委会主席表示中共不是中国；中共犯台规模增加，第七舰队驱逐舰穿越台湾海峡。星期二，加拿大驻联合国大使代表包括加拿大在内的4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呼吁进入中国新疆地区调查涉嫌大规模拘留维吾尔穆斯林的事件。这些国家除了加拿大之外，亦包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及美国等。声明说，中共必须允许联合国人权事务负责人米歇尔·巴切莱特和其他独立观察员立即有意义和不受限制地进入新疆，并要求中共结束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的任意拘留。声明还指出，根据可靠的报道，新疆有超过100万人被任意拘留，中共不成比例地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进行广泛监视，并限制了维吾尔人的基本自由和文化。该声明引用的报告涵盖了对新疆人进行酷刑、残忍、不人道的对待或处罚，以及强迫绝育、性暴力、强迫儿童和父母分离等内容。联合声明还批评中共在香港推行所谓的港区国安法。声明中说，我们继续对国安法之下香港基本自由恶化和西藏的人权状况表达深切关注，此举是在美国总统乔拜登首次出访之后做出的。目前7国集团和北约团结一致反击北京，将中共看作是最突出的全球挑战。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的负责人艾格尼斯·卡拉马德表示，该声明向中共当局发出了一个重要信息，亦就是他们不可以凌驾在国际监督之上。艾格尼斯说，各国现在必须不是在这里纸上谈兵，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而中共获知这份声明即将发布，就抢先发了一份所谓谴责加拿大的联合声明，称对加拿大严重侵犯土著人民的人权深表忧虑。这份中共发起的联合声明的签署国包括白俄罗斯、伊朗、朝鲜、俄罗斯、斯里兰卡、叙利亚和委内瑞拉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表示，加拿大和原住民之间的问题和中共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系统性虐待和侵犯人权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齐恩慈在星期二的疫情新闻发布会上承认，总统拜登之前设定的疫苗接种目标将无法在独立日之前达成。拜登在5月4日设定的目标是在独立日之前为全美70%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一剂冠状病毒疫苗，并且给1.6亿美国成年人完整的接种两剂疫苗。齐恩慈星期二表示，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在30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实现了70%的疫苗接种目标，并预计将在7月4日前推广至27岁及以上人群。但是他同时承认，要比18岁及以上人群实现70%的接种目标，还需要额外的几个星期时间。此外，齐恩慈还指出，目前美国年轻人认为冠状病毒对他们的影响较少，因此接种意愿不是那么强。美国政府将继续完善针对18至27岁的年轻群体的鼓励接种策略，并加强针对冠状病毒变异毒株 Delta 的传染性和致命性的警告，以尽快达成接种目标。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星期二表示，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是美国消灭冠状病毒疫情的最大威胁。福西说，最初在印度发现的 Delta 变种病毒现在约占美国所有新病例的20%。美国疾控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 上星期五敦促美国人接种疫苗。亚伦斯基预计 Delta 将成为美国主要的变种病毒。根据 CDC 的统计数据，截至今个星期一，大约 65% 的美国成年人已经注射了至少一剂疫苗。1.4 亿美国成年人已经完全接种疫苗。但是所有年龄组别的平均疫苗接种速度已经从拜登设定目标时的每日220万剂下降到当前的110万剂。而在截至6月16号的一个星期更是降到了每日85.5万剂。在各州数据方面， CNBC 根据接种数据统计后指出，已有1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已经达到 70% 的接种目标，其中以佛蒙特州、夏威夷州和马萨诸塞州为首。这些州超过 80% 的成年人至少接种了一剂疫苗，而17个州低于 60% 的比例，包括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在内。这些州的成年居民至少接种一剂疫苗的比例只有不到 50%。 在星期二国会众议院冠状病毒危机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对议员敲问，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一些通胀压力比他预期的更强劲、更持久，但是通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重新开放，开放程度超过先前的预估。其中鲍威尔举列了机票、酒店和木材价格的上涨，以及普遍飙升的消费者需求，推动了经济在防疫限制措施解除后的迅速复苏。鲍威尔说，以上这些因素的影响比我们预期的要大，而且可能会比我们预期的更持久，但是这些因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然后通胀将会下降，逐渐接近美联储的目标。鲍威尔暗示，在撤除超级货币宽松政策方面，美联储会有耐心，因为数据有不确定性，美联储不可以迅速行动。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问鲍威尔，美国经济会不会重演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那种通胀超过10%的恶性通胀？鲍威尔回答，发生那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非常低。听证会期间，鲍威尔仲评论说，疫情之前美国失业率处于最近50年的最低位，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摆脱疫情造成的严重困境。今年以来，劳动力供应和新增就业岗位的势头都不错，而若干临时性因素目前不利于就业岗位增长，延长失业救济金可能就是其中之一。鲍威尔预计，今年秋季将会看到就业强劲增长，劳动力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继续提供支持，填补职位空缺需要时间。这个是在上星期美联储举行货币政策会议后，鲍威尔不到一个星期内的第二次公开讲话。市场渴望在今个星期鲍威尔的言论中找到美联储愿将近零利率和 QE 购债保持几内的蛛丝马迹。在鲍威尔听证会期间，美股涨幅扩大，三大美股指数连续第二日集体收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行，美元指数进一步下跌。美国国会众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纽约州众议员米克斯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全球影响力增长主题研讨会上说，中国不是问题，中共政权才是问题。现年67岁的米克斯二月首次当选外委会主席，是首位非裔外交委员会主席。外交委员会是国会非常有影响力的委员会之一。他表示，中共政府选择倒退而不是改革。过去几年来，中共在国内加强控制，在国际上到处施加影响。他表示，我们不是为了压止中国，我们无意图阻止14亿人的繁荣发展。麦克斯说，我们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竞争，这个政府选择了倒退而不是改革。他提醒，美国和国际社会帮助了中国的经济崛起，并通过吸纳中国进入世界贸易体系， 以及对中国经济进行投资。但是在过去的这八年，习近平选择了有问题的方向，并在这急速推进。他们明确地将共产党和中国的复兴联系起来，我们必须拒绝有关中共就是中国的讲法。上个月，米克斯亦提出一项和北京全面竞争的法案，法案呼吁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重振外交、领导力和投资，以应对北京的政策挑战。这部名为《确保美国领导和参与全球事务》的法案，计划增加投资以增强美国的制造业和贸易能力，增进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增强印太影响力，重新参与国际组织，以及认定中国大陆对新疆维吾尔族实施了种族灭绝等主要内容。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表示，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柯蒂斯威尔八号星期二根据国际法对台湾海峡进行例行过境。第七舰队说，这艘船通过台湾海峡表明了美国对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承诺。台湾国防部则表示，这艘舰已向北航行通过海峡，情况如常。而中共军队东部战区司令部则称，他们对美军军舰航行整个过程进行了监视并发出警告，说美方故意在台湾制造事端。5月18号，柯蒂斯威尔八号曾经通过台湾海峡并进入西沙群岛海域。拜登就职美国总统以来，这个是美国军舰第六次穿越台海，包括2月两次、3月、4月和5月各一次，都是阿里巴克级导弹驱逐舰。这次规模空前的军机绕台，是在七国集团峰会发布联合声明之后发生的。朱七公布一系列的人权迫害、香港自治、疫情溯源等问题针对中共，并强调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而中共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今次的七国集团领袖峰会公布中，36年来首度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对此台湾对朱七成员国的坚定支持表示感谢。美国和台湾虽然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出售者。过去一年，两岸军事紧张局势加剧，中共频繁向台湾的防空区派遣军机绕台，其中包括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而上星期28架中共军机飞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犯台规模创下了有纪录以来的新高。